Welcome to 有理有据，欢迎收听有理有据播客。这里有你想听的 NBA Where Amazing Happens。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有理有据。今天呢，我们想聊一支球队，是掘金队。在交易来戈登之后，最近状态火热的掘金取得了8连胜，然后呼声越来越高了，就是约基奇夺得 MVP。我不知道 Teddy 你怎么看，那52场比赛之后，你觉得他概率或者说他获得 MVP 的机会大不大？
我觉得他获得 MVP 概率很大。这个赛季的话，早些时候的话，其实在我眼中一直是恩比德和勒布朗他们是争 MVP 的就第一个 tier 有力争夺者，然后约基奇会排在后面一些。但是这个赛季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就是感觉每天都会有发生变化。那目前来看的话，恩比德膝伤刚刚复出嘛，然后勒布朗的话也已经休战了很长时间了。那么目前来说，他们打的比赛肯定是约基奇最多嘛，他约基奇现在已经打了52场比赛，恩比德只有打34场，勒布朗只打了41场，可能还会缺阵更多的时间。如果你不看他们其他数据，单看这个出场场次来说的话，约基奇毫无疑问是要领先这两个人的。那么后面还有一些人我们可能会提到，他们的 case 可能还不如约基奇那么 strong，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约基奇毫无疑问是领跑 MVP 的。
对，除了出勤率之外，我觉得约基奇本身自己的表现也是不可挑剔的吧。我最想说的是他的 per 值，昨天比赛之后 31.54 已经达到联盟第一。那联盟过去5年的 Purge 的第一名的球员最终都拿到了 MVP， 所以这一点上来说，可能约基奇的机会真的非常大。然后其他的包括他的 Win Share 叫做胜利贡献值，他的 VORP 就是说和同位置的球员比较的这个值，以及他的这个 Box 就是说正负值吧，全部都在联盟第一。那他在场的时候，球队每回合或每百回合可以赢8.5分；不在场的时候，球队是输分的，可见他对掘金这支球队的重要性。约基奇其实这个赛季真的是，就算他没有拿到 MVP， 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个人的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吧。他这个赛季拿了生涯最高分是50分，打国王的时候；生涯最多的篮板是打太阳的时候的22个。以及生涯最多的助攻是对火箭的时候18次。如果今天评 MVP， 他应该是当之无愧。当然还有最后20场比赛，所以虽然他现在领跑，但是不是说不存在对有人会后来这个弯道超车的情况。
约基奇的话，其实他的打法在掘金这么多年变化不是很大，就是掘金也是一直是围绕他为进攻核心的嘛。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进攻端是绝对的掘金第一人，甚至是全联盟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你刚才提到他的 PER 是全联盟第一，他的数据来说这个赛季也是怎么说呢，是稳中有升，但是这个赛季也是提高了很多，比起上个赛季他场均可以得到26分、11个篮板、9次助攻，这些数据都是比上赛季高。当然他每场的出场时间也比上赛季要高一些，差不多场均要上场36分钟。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他的命中率也非常高嘛，他的 true shooting 的话这个赛季是达到了差不多65%，这个是在全联盟能够差不多排到前10左右的一个真实命中率。这个比起他前几个赛季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提升，因为前几个赛季他基本都是在60%左右徘徊。那刚才也说到他的 PER 是排第一，那么从得分上来说也是联盟前10，篮板也是联盟前10，然后助攻作为一个中锋的话，他有场均9次助攻是排到联盟前4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他确实毫无疑问在进攻端是肯定是最好的一个球员。那么唯一可能对他有所怀疑的就是他的防守端的贡献有没有恩比德这么大，因为在恩比德受伤之前他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MVP 嘛。那么恩比德他在进攻防两端其实的作用对于七六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我不知道你觉得恩比德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你觉得他有没有机会就是领跑 MVP， 比起约基奇来说。
我印象中恩比德没受伤之前他其实是一直领先的，那他 per 值我刚刚看了一下也就落后约基奇大概 0.6 吧，0.6 就是 很有限，而且考虑到他在防守端的 就是更大的作用吧。我觉得应该是恩比德，我觉得之前是在领跑 MVP 的，只是因为受伤之后让约基奇就是反超了。
对，恩比德其实唯一就输在这个，如果他不能拿 MVP 的话，就是他的健康状况了，这也是困扰恩比德多年的嘛。那么除了恩比德和约基奇以外，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球员这个赛季可以再和约基奇竞争一下的？
我回头看我们赛季最早的时候做过一期，就是预测 MAP 嘛。其实我们都提到了有一个球员是东契奇，我觉得东契奇其实打的也是挺好的，他场均28分，8个篮板，8次助攻，而且是球队一开始开局其实很差嘛，独行侠是9胜14负，那在他的带领下，现在之后打出了20胜8负，已经反弹了，很明显。所以我觉得，如果东契奇在之后的比赛，比如说继续之前的发挥，30+8+8、30+9+9这种数据，然后独行侠可以继续赢球，最后在这个战绩上反超掘金，那东契奇我觉得其实也是有机会的。
对，以现在掘金这个连胜的势头来说，我觉得独行侠要反超掘金还是有点难的。独行侠在前几天也是输给了这个西部几乎垫底的火箭队，东契奇可能就他个人的表现的话，赛季开始稍微有一点没有非常的 in shape， 然后慢慢就打回状态，然后目前也是一个 MVP 的水平的数据了，但是就像你说，他战绩现在还是，如果在季后赛不能拿到主场优势的话，他拿 MVP 还是比较难的。另外在西部的话，我觉得不知道现在领先的这几个爵士和太阳，你觉得他们中间有没有人选可以竞争 MVP？
我觉得这几支球队的实力都是比较均衡的，或者说他们球队老大是谁都不是特别明显，然后在个人数据上是没有像约基奇这样特别突出的球员，虽然我觉得保罗很重要，虽然我觉得戈贝尔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说自己是独自带队去带出这个成绩的。那约基奇不是说只是靠他一个人，但是约基奇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中锋吧，算是他接球数是联盟第一的5282次，也就是说他的整个进攻体系几乎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撑起来的。戈贝尔可以说是他撑起了爵士的防守体系，但是进攻端的话他又需要米切尔啊，或者需要康利来帮助，所以从就是印象上来说，或者说从 preference 来说的话，应该是不太会投他一票的。
对，不管是爵士的戈贝尔还是米切尔，或者太阳的布克或者保罗，他们都不是那个打到 MVP 水准的这个数据。包括快船的话，我也不觉得 Kawhi 或者 Paul George 有到 MVP 水准，所以确实在西部来说的话，也就是约基奇，尤其是在勒布朗受伤的情况下，那排在更后面一些，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像利拉德也好，库里也好，他们也是最近状态没有全明星赛之前那么好，而且也是球队战绩相对靠后一点，所以
对利拉德的 case 可能就是他在比赛关键时刻或最后胶着的时候的发挥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比如他打了27场比赛的 clutch time 是命中率 55.9%， 然后三分球有 44.4%， 而且罚球是100%没有投丢过。那但是他在不是 clutch 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爆炸的表现，而且开拓者在 CG 回来之后，在诺尔基奇回来之后战绩反而下降了一些，当然不是说是 CG 的锅啊或者怎么样，只是我觉得对利拉德的 MAP 的这个case 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的。
对，库里这边也是勇士现在有点 free fall 的感觉，在全明星赛之后也是胜率一直是低于 50%， 所以勇士来说可能也是比较难把库里抬到这个 MVP 的水准。那我们看到东部的话，篮网这边可能也是有伤病的原因吧。哈登之前其实在他受伤之前呼声一直很高嘛，因为他几乎是靠一个人带队，因为 KD 都没有在上场，然后欧文的话也是进进出出，没有每场都上的情况下，哈登一个人能够把篮网带到东部第一，但是最近也是因为那个腿筋的拉伤嘛，包括 KD 也是这个赛季打的比较少，所以篮网我也不觉得他们有特别强的竞争 MVP 的人选。
哈登本来就比较难，因为他中途交易这件事情，就是虽然交易之后表现很好，在篮网的34场比赛里带队是27胜7负，但是他在 因为是这个赛季的 MVP， 所以他在火箭的表现怎么都要会被就是记录进去的。你不能只是说他因为在篮网打得好，所以他就是 MVP。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来说，哈登其实机会就很渺茫了，而且加上他最近缺席，所以他应该是不太可能在这个讨论之中了。
对，历史上应该也没有哪个球员在赛季中被交易的情况下再能拿 MVP， 所以哈登如果能够拿 MVP 也是创了这个先例了。
不过历史都是用来打破的，如果约基奇真的能够拿到 MVP、他会成为史上应该是第一个二轮秀拿到 MVP、他的顺位是2014年的41号，那之前的 MVP 最低的也是15名，就是字母哥还有纳什。
这个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数据，就从来没有在15之后的首轮15之后拿到 MVP。
对，首轮15就是不是乐透的边缘了，那这种都能拿到其实已经很难了，更别说像二轮秀这个约基奇。
对，你说到字母哥的话，其实他这个赛季比起其他人的话数据还是过得去的，但是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如果他拿 MVP 的话，就是连续三年拿 MVP， 这个在历史上来说你要上升到历史级别了，就我觉得你再给字母哥这个拿 MVP 的 case 的话会比较难。
对，尤其他字母今年球队的胜率比去年下降了10%，我觉得他是很难很难再去拿三连 MVP 的。他尤其是很明显的审美疲劳。
对，他的 PER 倒是就仅次于那个约基奇和恩比德之后排第三，但是还是会是后面一个 tier。 那其他应该没有太多有竞争力的人选了吧，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约基奇最有希望拿 MVP， 至少在目前，如果赛季目前结束的话我会投票给约基奇。
但是现在赛季没有结束，那难的就 来了，如果今天让你去投注的话，你会选择选约基奇还是选其他人？
我觉得吧，如果说约基奇能够保持在剩下的时间保持健康，并且状态没有太明显的下滑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有太多悬念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要让恩比德和或者哈登也好或者字母哥也好去追这个约基奇的话是比较难的，除非约基奇是说明天马上赛季报销，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才有可能把 MVP 给到其他人。
OK， 没问题。那既然聊到约基奇，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掘金。掘金确实是状态非常非常好。我们之前其实交易截止日之后就说过，就是戈登这个交易可能会对掘金的帮助很大，但我没想到是戈登来了之后就是没有输过了。
对，作用马上体现出来了。我不记得我们在交易截止日那一期有没有提到过，因为在我的就对所有那16笔交易的评判中，我觉得戈登这笔交易是最能够对本赛季总冠军归属产生一定影响的一笔交易。戈登可能不是被交易的最好的那个球员，可能会是武切维奇吧，因为毕竟他是全明星嘛。但是武切维奇去了公牛，你说公牛能不能影响东部的冠军版图，我觉得不会。但是掘金有了戈登的加盟，确实他这个 piece 加进来之后可能就是掘金的一个 missing piece， 能够把掘金从第二个 tier 提升到能够竞争一个总冠军级别的这样一个球队。
我不记得我们是不是这么说了，但我是觉得能对总冠军这个左右的最重要交易应该是隆多去快船，然后第二个才是戈登。然后我应该是记得说过，就是我觉得这笔交易是我看最看好的，因为戈登来了之后一定会在关键时刻作为最主要的一个球员上场的，而且他确实补强了掘金就是外线防守的这个窟窿。
对，我们可以从攻防两端提一下这个戈登吧，因为我们也知道本赛季掘金他这个开局不是很好，我记得你之前单独有一期也说过，掘金当时在开局的时候是1胜4负嘛，当时是排西部垫底的，是西部副班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胜率也是徘徊在50%左右，大概一度有差不多是17胜15负，那个是在全明星赛之前。17胜15负之后他就有了一波17胜3负，就最近20场比赛他只输了3场球，然后在全明星之后是13胜3负嘛，那目前战绩是34胜18负，也是排在了西部 第四、第五的这个位置，现在是排在西部第四，所以很有可能拿主场优势，尤其以现在这个一波八连胜的势头来说的话，很有可能。那在赛季开始的时候，他确实就我觉得他有一些这种 hangover of the bubble 嘛，因为 bubble 的时候他也打到了这个西部决赛，然后开局状态不是很好，有很多原因了。你想格兰特，我们之前聊到说他是 MIP 的有力竞争者，那他有可能就是一个掘金不可或缺的一个防守中间这样子，他可能不是最好的那个球员，但是他的存在，他能够防这个对面的一到五号位，他可以防对面的明星球员，他失去他其实对掘金也是挺伤的。那包括像 Torrey Craig 也是之前一直在轮换的一个球员，也是失去了。那么Gary Harris 他也是这个赛季也是受伤，然后状态也不好，也是比较烂的一个合同，现在也交易走了。然后 Paul Millsap 也是年纪比较大了嘛，就状态也会有所下滑等等诸诸多的原因。然后掘金能够一直保持在差不多 50% 的胜率，其实绝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功于这个约基奇 MVP 级别的发挥，尤其是在进攻端，因为他的防守端一直是很糟糕，在交易截止之前他的防守其实很糟糕，是几乎排到联盟垫底吧，每百回合的防守效率是差不多在113分左右。那么约基奇他这个在进攻端的有力发挥也是让掘金能够说在进攻端排到联盟前五的水平，那么他的这个 net rating 的话也是排得比较高，所以才能够让掘金一直 above the water。 那现在有了戈登的加盟，我觉得首先一点应该毫无疑问，之前那个 Jeremy Grant 这个漏洞应该是会被戈登所补，尤其是在防守端。我觉得戈登在防守端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 active 的一个球员，他防守很用力，而且他防守灵活度比较高，他可以去补防那些小个的空位，然后他也有一定的体型和 size 嘛，他可以在内线起到一定护框的作用，然后他也可以防多个位置，所以说我觉得他光在防守端来看的话，他能够起到填补这个空缺的作用。
对，我们首先说一下数据吧。自从戈登加盟之后，丹佛在最近这七场比赛里赢了15分，是排在联盟第一的。然后如果按照这个数据打下去的话，他们应该82场比赛是可以赢到71场的。然后在这个进攻端，球队是同时期过去两周里122.6分排名第一，防守是107.6排名第六，那这个成绩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强了。
对，
戈登本人我觉得他其实也是很受益这个现在这个体系嘛，因为他自己的命中率高达62.1%，然后在上场的时候每百回合可以赢16.1分。如果你去看比赛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戈登有非常多的这种很 easy 的这种 cut， 就是掩护以后直接就冲进禁区扣了。因为约基奇的作用是他作为一个内线球员，却有打控球后卫的这个本领，确实也是最大程度上发挥了戈登的优势。我觉得这个体系包括穆雷，还有我们等会儿应该也会聊的多一点，就是小波特，其实也都是这个体系的受益者。
没错，刚才我只提到他的防守嘛，那其实在戈登在进攻端的作用也是毫无疑问非常重要的，对于掘金这个体系来说。有一个数据是他在加盟掘金之后，差不多50%的命中的投篮都是由约基奇去组织的。那你刚才说到他在约基奇在腰位持球的时候可以做到很多 cut， 然后他也有一定投三分的能力，就给掘金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如果你去看戈登这段时间的进球集锦的话，会看到他有很多球其实都是约基奇在腰位传给他，然后他去 cut， 然后很轻松的一个上篮或者扣篮，这个是他在魔术其实很少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要比较他在魔术和掘金的数据，如果光从本赛季来看的话，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他的 usage 其实在掘金低了很多，在魔术是24%的 usage， 然后在掘金是只有17%嘛，但他的真实命中率却提高了，从54%提升到63%，这是一个很高的跨越。如果光从两分球来看的话，他是47%的命中率提升到70%。这个的话其实要完全得益于他在掘金的这个进攻端有约基奇 的策应，以及给他这样很创造很多空位投篮的机会。他在魔术的话，这么多年可能魔术一直想让培养成他作为一个 franchise player， 但是他可能就不是那样的球员，就是他在魔术被要求做的东西太多了，导致他的效率会降很多。那么他在掘金的话，其实给他这个角色，其实我觉得 对他来说 是能够 更好的发挥他的效用的，非常非常高的进攻效率。就光从这七场球来看，掘金的一个 五人的阵容，约基奇、穆雷、戈登、小波特和巴顿，这个阵容是能够百回合赢对手34分之多，这个也是在全联盟来说的话是排名第一的。
对，其实掘金还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或者这个赛季或最近表现不错原因，也是穆雷的状态复苏嘛。穆雷我们之前也说过，好像其实就是他常规赛的水平好像跟去年在 bubble 的时候差距有点明显，但是随着这个比赛的进行，他慢慢的状态也是找回了。他第一个月和第二个月其实打的是非常差的，但是从一月份或从新年开始之后，他的这个状态也好，他的得分就完全已经回来了。他二月份的时候场均已经能拿到 25.8 分了，那三月份的时候是20分，对，四月份的时候虽然只打两场比赛，但是也有 22.5 分，那他的有效命中率达到 60% 以上，那跟12月份的时候 53% 或者一月份的时候那个 55% 的穆雷已经不是同一个球员了。我觉得这一点来说，穆雷的提高也是帮助掘金反弹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毕竟在季后赛的关键时刻，如果在球队打不开局面情况下，可能还是要靠 穆雷的这个单打独斗去砍分，然后就像去年季后赛要打开这个局面。所以说穆雷的复苏也是给掘金能够在季后赛走得更远有很大的帮助。那说了这么多的话，你觉得掘金以目前的阵容来说，他有没有这个冲击冠军的实力呢？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讲一下小波特。我觉得小波特算是、
okay.
怎么说，可能进步最大的球员之一吧。我之所以或者我们之前之所以没有把他放进来，一个是当时他的状态并不好，第二个是因为他只是二年级的球员。但是全明星赛后的16场比赛里面，他已经场均可以得到 21.1 分加 8.6 个篮板，三分球命中率更是达到了 50.6%， 非常非常的恐怖。而我最喜欢他的一个数据是他空位三分出手，就是当这个防守人在你两米远之外的时候，他的三分球空位三分球命中率是 60%， 在联盟所有出手超过10次以上的球员里他是排在第四位的。排在第一的是库里吧，好像 62%， 他每一次接球可以得到 0.45 分，排在联盟第八。也就是他作为一个高个的投手，他的优势完全在这个体系里发挥出来了。不知道掘金有没有想过当年用他去交易哈登，但是我觉得其他球队可能都已经后悔没有主动去交易哈登，包括热火，包括可能七六人，但是可能掘金是唯一一个不会去后悔的，因为确实波特的表现非常好。
对，这么看来掘金在这个两年多之前的那个选秀也是捡了一个漏嘛。我记得波特是好像是第14位才被选中的，
因为他受伤了嘛，当时在大学的时候
就第一年没有打几乎，然后第二赛季就是上个赛季，然后才慢慢开始从一个新人开始打起来。那现在确实成长到现在是这样子的话，掘金的这个选秀确实挺值的。那么可能对于掘金管理层要下的一个决定，也就是在下个赛季结束之后，他是否要以高价留住波特以及戈登这两个球员，因为他们也相对比较年轻嘛。现在的核心来看的话，穆雷23岁，约基奇26岁，波特是22岁，戈登25岁。如果说掘金他的 ownership 能够下定决心以高价留住这个核心的话，我相信在未来的6到7年，掘金都会是有一个冲击总冠军实力的球员，就看他们愿意不愿意交这个奢侈税留下这些所有人了。
这个可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但是掘金队的这个老板是就是其实挺有名的嘛，克伦克。然后克伦克家族也是投资了很多的这个体育事业，包括 NFL 一个球队叫做那个洛杉矶 Rams 的老板，同时他也是英超阿森纳的老板。然后可能英超的球迷或者阿森纳球迷都知道，这个老板是非常非常好像抠门著称的嘛，不太愿意去多投资啊这些。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对掘金会有什么样的期许，但是掘金我觉得应该是新千年以来最强的一支掘金队了。 应该是比当年比卢普斯和卡梅隆安东尼那支掘金还要再强一点。
对，而且如果你要让我去 pick， 比如说三到四年之后的冠军会是谁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掘金。就以目前的这个阵容来说，
掘金应该排的比较高吧，毕竟就像你说的，核心球员的年纪都差不多，而且还非常年轻，应该还有四到五年的巅峰可以在一起打，
也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一支球队。目前从全面联盟来看，这个 Young Core 的话应该能够排到最前面。
但是你说这个赛季能不能拿冠军，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觉得机会还不是特别的大。
我觉得他们至少是第一个 tier 吧。如果说我们假设所有球队都健康的情况下，那你毫无疑问是要把像湖人和快船要排在第一个 tier。 那我觉得掘金的实力应该是和他们差不多 tier， 尤其你要考虑到这个 matchup 的话，因为如果是他要和湖人在季后赛打的话，湖人最强的点詹姆斯和这个 AD 的话，其实掘金从三四号位的防守来说的话，是有可以和他对位的球员的，包括你要去防 Kawhi 和 PG 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的。你有戈登的加入，再加上 Michael Porter Jr. 虽然说他的防守可能做太年轻没有特别好，但是他的身体毕竟还是在的。那么你再加上掘金本身的他这个超强的进攻能力，我觉得是可以和这些最强的球队去拼一拼。那可能他防守上如果要防小个的后卫的话，我觉得反而会产生一些困难，因为我们也知道上赛季他在打爵士的时候，如果不是哈里斯及时复出能够有效去限制米切尔的话，他可能第一轮就输给了爵士。那如果说你要碰到像以比如说米切尔和康利，或者说布克和保罗这些以小个后卫为核心的这个球队的话，在季后赛中他们的防守能不能跟得上，我觉得可能会成一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我觉得他们是有实力至少冲出西部的。
但是西部强就强在，就是如果他拿到西部冠军你不会惊讶，但是他如果第一轮被淘汰，你其实也不会很惊讶。
第一轮淘汰，对，以现在如果季后赛马上开始的话，第一轮打的可是湖人，所以还真的不好说。如果他输给湖人，那当然不会惊讶了。
掘金其实状态起来的时段也比较好，因为这个时间段就是正好新援加入，然后还有最后二十场可以磨合阵容啊，可以调整状态，这点上来说其实是比湖人是好一点的。因为湖人球队的两名最主要球员还在伤病中嘛，那当然我这也是我觉得湖人为什么不想去交易洛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没有时间磨合。掘金如果想要走得更远，其实应该在努把力争取打到第二第三，因为这样的话可以避开湖人。
也不一定哦，万一湖人掉到第七第八也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最后的那一两周会很有意思，就是在西部排前四的球队会不会要想尽办法
挑对手，
对，
是吧，
避开湖人，甚至他不要和湖人分在一个半区。比如说湖人如果是要排第六第七的话，会不会我会更想要一个第四的这个战绩，要避开湖人呢，也不好说。
但湖人应该是健康的时候肯定是最强的球队。
嗯，对，从目前来看。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从真的说要挑选总冠军的来说的话，可能还是篮网会优于湖人，但从西部来说应该还是湖人。
湖人今天其实打得很好，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正好在跟篮网比赛，然后到目前为止第三节开始了还是领先，不知道最后结果是怎么样。毕竟今天老詹、浓眉包括库兹马都没有上，对，他们其实人手是比较少的，但是球队的这个精气神确实还是有一点，就是还是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风采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客场比赛里没有放弃，而且一直在领先，我觉得他们还是有实力的。
对对，而且在最近也有，就是虽然詹姆斯和这个 AD 没有上，但是也有庄神的加盟嘛，然后最近也签了这个 Ben McLemore， 就可能他还会在 buyout 市场上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帮手啊。我觉得融入这个湖人的冠军文化体系中的话，对，湖人还是在季后赛可能还是很多西部球队不想面对的一支球队。
OK， 那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
拜拜。